人们以为这一丈青扈三娘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母夜叉，不然的话能指挥千军万马吗？结果想错了，这扈三娘长得是小巧玲珑，哎呦，这个人呢漂亮极了。宋江看得清清楚楚。宋江问左右，哪位兄弟去战这个女将？言环未尽，身边有人说话。宋江一看，谁呀？是个矬子，矮脚虎王英。咱们说过这王英不止一次了，这位哪儿都好，就一个毛病，贪淫好色，离不开女人。到了梁山之后，由于管束的非常非常严格，他不敢离轨，要离轨了脑袋就得搬家呀，他尽量控制住自己。今儿他一瞅，呀呵，我这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，长得美极了。他又想入非非，心说我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，盼了这么多年白盼了，这玩意儿我要把这扈三娘走马活禽，将来给我做个媳妇儿啊，我这一辈子没白来。我你说他就想这美事，因此讨头之力，等着催马摇枪来到扈三娘的马前，咯噔把司将带住，
嘿嘿嘿嘿，小娘子，你是哪位？
扈三娘柳眉一挑，杏眼圆翻，把双刀交叉着在马前一带，一看呢，对面一匹白马，马鞍桥坐个人，长得丑极了，弄个头能到别人胯骨轴呢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挺大嘴叉，说话像蛤蟆叫唤差不多，一对色眯眼，说话呲着大板牙，非常非常讨厌，贱不啰嗦。一听他这声，扈三娘的身上都起鸡皮疙瘩。扈三娘把眼一瞪，要问你家姑奶奶，扈家庄的人是一丈青扈三娘。
哎呀，这名字好听极了，太好听了，不想问问我是谁吗？我自己介绍介绍，看着没，后边那主金盔金甲的，那是我们的总头领胡宝义，宋公明哥哥，我是他手下的战将，也是堂堂的梁山头领之一，我叫矮脚虎王英啊。我说姑娘多大了，有婆家没？如果要没有的话，咱俩拉着拉着，你看怎么样？
就不配！
你这满嘴的胡说，张道！扈三娘气的粉面通红，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，大概他都包下了，他是头子，无耻之极呀，恨不能一刀把他劈为两半。日月双刀挂定风声，
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！
我说你怎么还真急了啊？难道说要谋害亲夫不成吗？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王矮虎的厉害。
这会儿他还没忘了耍贫嘴，晃 在掌中枪大战虎三娘。龙等伸上手了，矮脚虎大吃一惊，哎呀，看来我宋大哥说的太对了，不能轻敌呀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功底扎实，双刀可真有功夫，我真得留神，不然的话没事想不着，把小命还得搭上。王爱火真注意了，双手捻枪分心就刺，还烧枪。扈三娘把马一带走上垂手，王爱虎走下垂手，二马也错了。再看扈三娘迅速把双刀交到左手，把右手伸出来了，轻舒原地来躺，把矮脚虎王英腰带子给抓住了，就像大人拎孩子似的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是走马活禽。哎呦，过来吧，马跑了，把人给丢下了。再看扈三娘勃马回归本队，狠狠往地上一摔，好气就摔刚一声，好像没摔冒泡。扈家庄的庄丁冲过来，兵马一顿鞭炮，一顿耳雷子，叫你耍贫嘴，把个矮脚虎打得顺嘴角往外淌血，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的。
哎呦，蓝脸胳膊折了，
折了回来。扈三娘吩咐一声，压回去，等着一同处理。拨马二次又到了阵前，
哎，
我说对面那人，你可是贼头子宋江，你还不过来送死，更待何时？宋江一看这怎么办，自己能过去吗？当然不可能的。就在这时，火眼孙女邓飞领着人赶到了。大哥，一个老娘们怕的什么，交给小弟了。火眼孙女邓飞是大战虎三娘。哎呦，这个邓飞可真有两下子，掌中使一条特殊的兵刃，是一条一丈多长大铁链子，铁链头上挂着个大铅球，这家伙抡起了呼呼刮风啊。扈三娘的双刀真要碰上就得飞了，但是扈三娘有主意，久经大敌呀，不光武艺高，智谋还挺广，来了个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打着打着勃马便走。邓飞不知虚实，在后头就追，结果上了当了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，呼啦，被人家生擒活拿。你看这扈三娘刚一露面，连胜两阵，抓着两位梁山头领，等第三次回来，霹雷火秦明咬牙切齿，晃动掌中丁丁狼牙棒来战扈三娘。二十几个回合，扈三娘勃马便走，秦明在后头拍马就追，留下性命还我的弟兄。眼前一片密林，扈三娘钻进去了，秦明随后赶到了。他刚一进树林，树上树下树左树右伸出三十多把钩镰枪来，噼里啪啦 山下边高马。秦明整个将给搭住了，想动也动不了了，又被人家生擒活拿。这扈三娘连胜三阵，抓住沙头，等第四次再回来，宋江是大惊失色，这怎么办？刚想亲自出马，就听身后乱了套了，表不了，祝家庄的人杀出来了，快准来啊！宋江惊得回头一看，大公子祝融领着人杀出祝家庄，因为他在庄墙上看得清楚，扈三娘领人在这玩命，节节胜利，鼓舞了祝融啊。祝融一想，我呀也别等挨打，应该主动出击，配合扈家庄的人，领着1000敢死军杀出祝家庄。现在宋江伏兵受敌，这就乱了套了。宋江指挥不灵，夺马而走。扈三娘一看，啊，
这个就是宋江，
我抓住100个头领也不如一个宋江啊，这要把他给抓住，岂不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？扈三娘顾不得旁的，晃动日月双刀是紧追不舍。你看这宋江啊，在那嘚不嘚嘚不嘚指挥旁人大行，他这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了。宋江披挂着挺整齐，手里头提着宝剑，一看扈三娘追上来了，宋江无奈，赶紧骑马应战，给他给他。没5-6个回合，郝玄头盔没被人家给砍下去，宋江吓得吸了口冷气，拨马又跑，扈三娘是紧追不舍呀。这两匹马离开大队就落了荒了。宋江回头一看，可不好了，慌不择路，也不知道奔哪跑。扈三娘在后头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，眼看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，宋江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，慢，彻底交代。可就在这时，斜刺里飞出一匹快马来。大哥，不必担心，小弟大了。扈三娘，你还不给我住手？宋江回头一看，谁呀？黑旋风李逵。再看李逵拿着一对双斧子，浑身上下都染红了，也不知出了多少血，还是崩到身上的血呀，连胡子上全都是红的了。让过宋江，李逵大战扈三娘。要说李逵这个猛劲儿，凭他这功夫能取胜吧？不行，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跟扈三娘打了个四军力敌，难分胜负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豹子头林冲也看到了。林冲就担心宋江的安危呀，他一看宋头领不见了，简直急得什么都是，领着20名骑兵东西南北4外找宋江，没想到在这遇上了。他让过李逵，大战扈三娘。还得说林冲有能耐，你不服不行，人家受过正规的训练，不像李逵他们有点功夫，再加上胆大，敢于玩命。
人家林冲是科班出身，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，不愧是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，久经沙场，经验丰富。这林冲催着马晃动掌中蛇矛扁钢枪，这一战扈三娘，扈三娘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回头一看，把自己的人都甩没了，就剩了光身一人，心里也没底儿了。看来贪功的心切有点被动，眼前都是宋江的人，他就心里一走神，坏了，本来就不是林冲的对手。正好二马一错蹬，林冲把蛇矛枪交到左手，哎，探了虎爪，把扈三娘的腰带给抓住了。你过来，走马活禽一丈青。宋江在后头看着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，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，他抓住扈三娘了。宋江就喊：“贤弟，要活了，可别伤着他，小弟明白。”林冲把扈三娘夹回本队，轻轻地放在地上，啪！有几个老成的士兵过来，把扈三娘捆上。宋江一瞅这乱马人花的，男女的事情得特别的留神注意。宋江告诉林冲：“你负责压着他，不准别人靠近，你别做出有伤风化的事儿，对梁山的声誉那太不好了。”因此，宋江把事情料理完了，指挥人马集结队伍，撤。这才撤出祝家庄的势力范围，到了庄口，回连营一查点呢，这次损伤的人不太多，300左右吧。但是，火眼狻猊邓飞、矮脚虎王英、披着火秦明都叫人抓去了，这损失可太大了。宋江回到宝帐之中是垂头丧气啊！查点人数，吩咐一声，暂且先按兵不动。这扈三娘怎么办呢？宋江心说，放在连营诸多不便，告诉豹子头林冲，你负责到底，用一辆车把扈三娘送回梁山监押，听候处置。你看手里头也得有个人质。林冲领命，带着100名老成的军兵押解扈三娘回梁山。有些人呢，就错误地理解了宋江的意思，看见没？这扈三娘的小娘们落到咱手了。宋头领有意思，要特殊的保护，送回梁山去了。甭问，仗打完了，宋头领跟扈三娘还要拜堂成亲呢，这是未来的头领夫人，咱更得留神了。你说这帮人想的多么低级，多么庸俗，宋江哪有那份闲心？安下大家怎么议论暂且不提，单说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，损兵折将，大大的伤了他的元气。宋江是低头不语，唉声叹气，到了现在一筹莫展，怎么办吧？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，就攻不破，尽到最大的努力了，实在也是没咒念了。两天之后，有人向他禀报，
梁山的军士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，宋江一听得还来犒赏我来了，接吧，亲自领人接出营外，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，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，携手揽腕进了中军宝帐。吴用就说，见着林冲了，已经把扈三娘严密的监管起来，家里的一切全好，请大哥放心，天王晁盖不放心呐，命我领着2000弟兄来支援于你，另外还送来不少酒肉犒赏三军，哎，真叫我愧领啊。大哥，这又何必，兵家胜败常事，打两个败仗算什么，那路长着喝的，哎，我看胜利就在眼前。哦，军师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自然是有喽，不然的话我能给你犒赏三军吗？大哥，听我的话，暂且按兵不动，养精蓄锐，把劲儿攒足了，好拿他的祝家庄。军师，你不是开玩笑啊，你有这个把握？哈哈哈哈。宋头领不信，你就听喜信儿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千万要打起精神来。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深问，到了晚上没人了，宋江得问清楚，就是究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。吴用格外的谨慎，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，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，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。宋江听完吴用的话有主意了，我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